各位善知识，《南普经说楞严经》第五卷，现在经文讲到第九页，第这个二十四种圆通，在这一卷里面呢，第一位就是无比丘的音声圆通啊。上次是把这个文字啊消文简单说过，现在我们需要再说明的关于无比丘的这个因缘，在前面第一卷经文的第一卷的最后啊，讲十番显见的第二番，说明客尘主空那个意义的时候啊，就曾说过，前面那个第一卷的经文就有这么一段文字，佛对当时的大众说：“我出城到一路园中，为阿耨多罗比丘等及尼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你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时焦成罗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一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客尘二字成果。”这段文里呀、就曾说过无比丘啊，这个无比丘的名字啊，所有经论里面所说的多少有点不同啊，究竟哪一个是才是完全正确的，没有办法确定。那么在上次在第一卷末刚才念的这一段文里面讲无比丘的名字啊，我是根据法华文句里面说的那五位的名字，第一就是焦成儒，这里的焦成儒啊，第二是安比，第三是拔提，第四是实力加舍，第五聚力，或者叫做摩难聚力啊，这五位是佛做太子的时候出家，净饭王恐怕他不可能有这个能力呀、是出家到成就，所以派五位青年呢去劝他。那么这就是这五比丘，这五位当中有两位是他的母族，摩耶夫人那边的母族的青年，那么这五位当中就是焦成儒跟这个实力迦摄，这两位是母族。那么其他的安比、拔提、聚力太子，也叫做摩难聚力，这三位是父族，净饭王这边的亲族的三位青年。那么这五个青年受当时的净饭王的指派，叫他到雪山去啊，要劝悉达多太子回来，如果劝不回来的话，那要他五个人就在那边伺候他啊。那么因此太子是不可能回来呀，他说不成正觉绝对不会回家啊。那么因此这五个人只好跟随太子来啊修苦行了。那么有三位受不了苦行的先跑到鹿耶院，两位能受苦行的到了六年满了太子到弥连河沐浴受这个沐泥这个牛奶之供。那么他修苦行的两个人呢，一位太子退道，那么因此也离开了，也跑到鹿耶院去自己修自己的苦行。那么悉达多太子在菩提树下十二月初八清晨的明星出现的时候，他开悟了究竟成佛。成佛以后观察无比丘应当先得度，这个话在上次讲过。那么因此他到鹿耶院去度无比丘。那么在鹿耶院说法的时候啊，就是三转四地法轮 这个话上次讲过，而前面第一卷的文字里面说因为众生是由客尘烦恼啊，所以轮回生死。那么上次并没有说他是由四谛那么实际上客尘呢就在四谛里面，四谛的苦集灭道，客比的是见货八十八十，尘比湿货八十一平。那么这个客尘就是几地那么主空就是本来的自性，那么就是等于灭地涅槃。所以这里说的是他最初听佛说法，就是听到这个四谛之理呀，开悟了那么三转法轮的时候，每一次说完第一转四相转，说完就问你们了解了吗那么阿耨多罪现说我已经了悟了那么第一转交成呢就证阿罗汉果了，三转完了五比丘通通证阿罗汉那么因此所以这个经文里面说依佛音声悟明四谛，由佛说法，说这个苦集灭道四谛的法音，由此启发他们的悟门。那么由此他完全明白四谛之理，由此弃证而入证道涅槃那么当初佛第一番问的时候，我出春节就是焦成罗，焦成罗就说我最先了解佛所说的法，也最先破见思惑而证到阿罗汉果那么当时佛就印证他，如来应我名阿罗多，那么佛就给他取过等于取名字你是最初劫，阿罗多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最初劫，最初了解佛法证道四果的就是焦成罗妙音密缘，妙音是佛所说的四谛法音密是很细非常微细的道理，而包含一切法最圆满。那么他们五个人呢在佛说法的四谛生当中证果，证到阿罗汉果。那么佛问圆陀如我所证因生为上，所以他在十八界的这个沉浸当中呢，他是从六尘的第一他从深尘入门。本来六尘第一是色尘，那么这里生尘摆在前面，用意配合后边耳根圆通，耳根对生尘所以后边最后观世音菩萨说耳根圆通，那么这里最先由五比丘说这个音声圆通，就是根尘相对有事先就已经表现出要我呢修耳根圆通的用意。那么这里还有一个意义需要说明的，佛出现世间之后，他说法不但在人间，也在天上，也在龙宫，乃至他方世界处处说法。那为什么佛成佛以后最先度人呢？这也有一个意义因为人他才能够真正修法而成就菩提。所以唐朝的徽宰相他就说过了正心律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六道当中天人正在享乐修罗脱嗔恨三恶道苦恼都不能修行，只有人道，人道里面苦乐交参，善恶混杂。那么因此人呢能够依法修行断烦恼了生死，因为真正要修行断烦恼了生死只有人道才能， 所以最先渡人，而最先由人得道来启发这个修学佛法的因缘。那么对于因生由此由因生而开悟的这种情况，在这里固然是听到四谛法而开悟啊，这是佛的法音的启发，闻到法音而证悟，这是当然的了。但是不但是法音能够启人悟门啊，世间一切音声，所有的声音都有启发悟门的可能。中国佛教里啊，宗门下禅宗祖师啊，有不少就在这个声音里面体悟出来的啊，由听到声音而开悟，而这个声音不一定是说法，就是普通一般的声音照样能够启发人的悟门。唐朝智贤禅师，智慧的智，贤门字里面有个木，树木的木，那个贤啊，智贤禅师本来是研究教理的，博通三藏啊，经历论三藏教典他都是非常的烂熟。那么后来听到禅宗的熟声，有许多人在禅宗门下由此开悟，因此啊，他也就到百丈山去亲近百丈禅师。可是他来到百丈那边呢，百丈年纪大了啊，那么百丈问他呀，问一句他能答十句，问十句答一百句，因为他懂得很多，文字很多。所以百丈禅师问过之后，因为他年纪大了啊，还没有跟他下定论，百丈禅师入灭了。百丈禅师入灭以后啊，那么他听到维山林佑禅师是百丈的弟子啊，那么悟境最圆满，度众最多，当时维山的这个维山座下的弟子啊700位啊，相当兴盛。因此智贤禅师就到维山那边去亲近灵佑禅师啊。那么维山一见就问他说，听说你在我的百丈仙师那边问一答十，问十答百，你有这个能力是吗？他说不敢，我曾这个以自己的知见呢，曾说了一点点啊，但是不幸啊，老师傅已经入灭了啊，没有达成我的心愿。那么今天专程啊来亲近你老人家啊。那么维山就说，现在我不问你你所了解的经律论三藏里面的东西，你把你父母未生前说出一句来，别的不要。父母还没有生你之前啊，你还没有出世之前呢，怎么回事啊？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能提出一句来给我听听看。哈哈，那么这个智贤禅师翻尽所有的自己的知见啊，经律论三藏都翻完了，都不是。所说的维山说不是这个，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啊。那么最后他觉得没有路可走了，懂得都说过了，那都是文字之见了啊，本来就是不对的。可是说出来维山通通说都把他否定掉了。嗯，因此智贤禅师就想，那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没有话好讲了，那么要求维山，你把我好好的开示一顿吧，啊，把这个真正的需要的东西啊说出给我好了啊。维山当时就说，我现在如果跟你说破呀，将来你要骂我，我不能跟你说，您自己去找，找出你的父母未生前，找出来了你再来啊。给他这么一喝啊，智贤真是不敢再问了， 自己想要下功夫吗？这些教典都不是他这个能够得到真正受用的。那么他就想，画饼不能充饥呀，用画的饼是不能吃的，肚子饿也没有用，没有办法吃饱。因此他只好离开维山了，想要自己下番功夫来求证自己的父母未成年的本来面目。那么到处去参访，到了这个南阳中国寺的原来修行的那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蛮好，他想要在那个地方搭个茅棚啊，就在那里住下来。那么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呢，那么因为生活需要，不吃饭会饿死啊，那么自己种些东西啊，例如种的东西芋头啦菜类啦来勉强可以维持生活。那么每天总要抽点时间去锄锄地种种东西。有一天他一方面工作啊，是一方面在参自己的父母未成年如何啊。他正在一边参一边在锄地的时候，有一次啊，他正在锄地啊，锄头碰到那个石头，那个小石片呢跳起来，正好弹到旁边的这个一堆竹子啊，这个石头弹到竹子啊，啪这么一声啊，就这个石头弹到竹子啪一声，他就开悟了啊。这个石头弹竹子的啪这一声也是声音啊，就是启发他的悟门，当下就开悟了。哦，父母未成年呢，原来就是如此啊。他非常的欢喜，马上洗手洗脸啊，穿袍大衣向维山那边五体投地顶礼。好的，维山当时没有跟我说破，如果当时给维山说破了，哪里还有今天呐？所以参禅的祖师他看根性，知道这个人他的悟门不能阻碍他，要让他自己下功夫，不能用说的。所以他这个声音开悟，就是听到那个石头弹到竹子的啪这一声就开悟了。各位如果是在种田种鱼种菜啊，锄地的时候，你好好用心把那个石头让它弹到竹子那边，不过你也旁边放些竹子让它啪，看你能不能开悟下点功夫啊。智贤禅师就是用这种方式，无意中啊，竹子弹到这个石头弹到竹子，他就开悟了啊。这是一个启发悟门不可思议的境界，不是让我们想象得到，也没有办法事先安排。虽然这样说，你自己事先安排没有用的，到了最后还是得不到受用，一样不能开悟。那么因此之故啊，他后来开悟之后啊，他到维山礼谢维山，又在维山住了一段时间，报答这个维山的大恩，然后到了香岩山去住，所以后人称他叫做香岩智贤。因为我们这里第三就是香岩圆通啊，那么不把那个香岩山的香岩拿出来用，还是用他原来的名字，就是智贤啊，智贤，他是香岩智贤禅师啊，他是由听到啊石头碰竹子啪就开悟了哦。这是第一位因生开悟啊，禅宗祖师有智贤禅师听到因生开悟啊，以此可以印证，不但是法音能够使人开悟，就是普通一般声音也能使人开悟。所以这个苏东坡说，溪声尽是广长舌啊，广长舌就是佛说话的声音啊，溪声的流水声音哗啦哗啦水声，那就是说法啊，不一定要等到佛说法呀。山河大地宇宙万有无听之物通通都能说法啊，你用听法的方式去听，通通都是法音， 没有一法不是法音，看你会不会听就是了。这是音声圆通啊，这个音声圆通，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些众生是耳根最利啊，浮出娑婆界啊，这个此方真教题亲近在英文，在后边第六卷啊，文殊菩萨选圆通的时候聚诵啊。这个娑婆世界的真正的能为教题的就是声音啊，这个声音呢最能启发众生悟门啊，别说是开悟不开悟了，但拿对学习佛法，学习佛法啊，用听的比起自己看的不一样啊。有人说自己看30遍不如听一次，听一次受用很大。自己看囫囵吞枣啊，看过了还莫名其妙啊，实际上你看30遍还是那个样子。那么如果听的话，往往有听的这个法音之声啊，能够使人得到真正的受用。以我个人的经验，我没有读到什么书，学佛之后只听过宾宗法师听他讲经呢、啊，听过四次啊，实际上是3部经。第一次民国36年在狮头山啊听讲这个地藏经1个月，我当侍者啊。第二次就是36年的冬天啊，在新竹东本院寺讲楞严经，那么讲1个月也只讲到第一卷，我当侍者啊，只第一卷，后来没有啊。那么第三次又是37年在狮头山宣化堂啊，那边请宾宗法师讲阿弥陀经啊，也将近1个月，也是我在当侍者。那么听地藏经阿弥陀经跟这个楞严经的第一卷受用很大，真正对于佛法能够了解，老实说就从这3部经里来。楞严经后来在民国44年啊，在东山寺，屏东东山寺又请宾宗法师讲经，他本来是计划1年讲1卷，10年讲完，那是44年第一次啊来讲第一卷，也是我去当维奴啊，那一次我另外找人当侍者，我去当维奴。那么这1个月也是讲1卷，所以楞严经第一卷我听过2次，第二卷以后都没听过。那么我现在讲的都是靠自己的能力，自己下功夫的，如果靠听是不够，因为只听第一卷，但是那个第一卷的帮助非常之大啊，有了那个第一卷听了2次啊，帮助我现在能够讲楞严经的这个啊作用。假如没有听过那2次的第一卷，说不定楞严经我未必能讲啊，因为他在第一卷里面提示纲领呢、啊、尤其他讲这个五重玄义的时候，全部经文重要的地方他都提到啊，所以有很多句子啊都在啊听第一卷的这个玄义的时候啊在记忆力里面呢留下来的啊，所以印象很深啊。因此之故啊，听的比起自己看的啊受用啊比较大。那么论看嘛，我看过很多了啊，从这个20岁开始真正在佛法上下功夫，最起码50几年啊。那么所以如果说是如没有听过啊佛法没有听过的话，单靠自己看不行的啊。有一位居士，他完全不曾听过人家讲经，靠自己看看出来的，那真正是啊把门关起来造车子了啊。所以他后来他在上课教课的时候啊，他对于古人的这个科判经文的科判啊他不喜欢，他只是顺着文字在哪里消文而已，他看到那个科判他也没有办法啊。 那没有办法，他不了解他，反而有一点啊不大满意的心情，说这些科办真是多疑啊。他曾说了这么一句话，啊，我无意中听到，后来我也曾老实的跟他说，这个不能叫做多疑啊，是你不会用而已，不能叫做多疑。哎，古人的科判好处太多了啊。这是音声圆通，音声圆通讲到这里，接下去第二，色应圆通啊，太虚大师的科啊，他都根据这个经文里面现有的文字拿来做科判啊，这里的结文色应为上，所以他就叫做色应圆通，就是色尘圆通啊啊，前面的生尘圆通，这里色尘圆通。看这经文，由波尼沙陀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净香，身大厌离，悟诸色性，愚从不净，白骨为尘，归于虚空，空色二无，成无上道，成无学道。空色二无，成无学道。如来应我名尼沙陀，尘色寂静，妙色密圆，我从色相得阿罗汉。佛问圆通，如我所证，色应为上啊。他这个科判前面的音声圆通，就是后边一句音声为上，第二的色应圆通，就是色应为上，根据这一句话，就以色应为这一科的名目，就是色应圆通。因为他证到色应啊，体证圆通，所以由此啊，这个圆通就叫做色应圆通。由波尼沙陀是一位阿罗汉的名字啊，他的这个名字啊，如果翻成中国话就是尘性空啊，尘就是色尘啊，有色尘悟到本性清净的空离，所以呀、叫做尘性空啊。他听到前面五比丘把生成圆通的意义说完之后，那么五比丘回座，那他就出来啊，由波尼沙陀出来啊，就是即从坐席，原来坐住听的随时从座位起来，来到释迦牟尼佛座前，顶礼佛足，五体投地拜到这个佛的脚底下，双手翻过来摸佛的脚底，表示恭敬。那么顶礼之后，在佛前说了他亲证圆通的境界啊，而白佛言，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我亦观佛最初成道。他说我也在观察释迦牟尼佛最初成就无上菩提道这个情况，不过这个并不是说他看住佛成佛，而是以后他出家学佛之后，他观察佛最初怎么成道的，怎么样去修行成就的啊，所以他观佛最初成道的情况，就是怎么样的修行啊，以修因而到正果，怎么样的成道啊，细细加以观察，就是观察佛怎么样是修行成就的啊。因此啊，他觉得他的业因啊，在业力方面，他一生啊多方面观察呀，自己的业障当中对于这个身体的爱着比较严重，爱着这个色身，也就是说我执比较重，爱着这个色身。那么既然要对于这个色尘的爱着啊要对治啊，佛法里面就是教人修不净观，修不净观啊，你对这个身体很爱吗？ 哎，修不定观了、啊，就能破除你这个爱着自身的这个念头。因此啊，他就听佛的所说的法，观不净相，修这个不净观啊。关于这个不净观啊，它有两种的修法啊，一种啊是对自身贪心重，爱着自身，这个不净观的修法叫做五种不净观，五种不净啊。另外一种啊，就是对于他身，别人的身，在别人的身上升起这个爱着，如果以别人的身上升起爱着的话，那就要修九不净观，叫做九想观，九想观，对他身修九想观，对自身修五种不净观啊，叫做五不净观。这个五种不净观就是观不净相，相指这个身体，对于这个身体爱着啊，这个贪着很重，就要修不净观。观那个观字啊，就是修行，修观啊，反照自身修观，观这个自身的不净的现象啊。观到成功的时候，会生大厌离，觉得哎呀，这个身体真是不净啊啊。那么明白之后，他就知道这个身体的不净情况。我们先把这个五种不净观简单的介绍一下，然后再回到本文上来说明。这五种不净观呢、啊，第一种啊就是身处不净，人来投胎受身的时候，在母亲的母胎里面十月怀胎，那么在母胎里面那个地方是很不清净的啊。想想看，母亲的肚子里面是一些什么东西啊？自己做胎儿在母亲的身上啊，那么在里面都是一些啊这个不净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大小便里面的粪壶都在这个胎儿的周边，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受身的地方非常非常不干净。观察这个母胎啊，从十月怀胎满了到出胎啊，这十个月的时间一直到出胎生出来为人，这段时间的经过啊都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这个不必细说了，自己想想可以知道啊。这是第一个。第二种啊叫做种子不净，前面是身处受身的地方母胎不干净，第二是受身的身体的种子不干净。这个受身的种子是什么呢？父精母血，父精母血混合起来成为这个身体，所以这个身体的种子，受身的身体的种子就是非常非常不干净的。这是第二个不干净啊。第三，自相不净，哎，已经出来做人了，是个人身了，这个人身你看看，从头顶到足啊到脚底，这个一个身体，你看哪一个地方很干净呢？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洗，都在洗啊，三天不洗澡不得了了，臭得不得了啊、哦、就没有人敢接近你了啊。那么这个身体完全是个不干净的东西，全身都是秽物啊，九孔长流不净，哎，看看自己脸上啊，目睭有目屎，耳孔有耳屎啊，鼻孔有鼻屎啊，嘴里有嘴唇啊，通通都是不干净的啊。从前的小孩子婴儿啊，刚出世除掉吃奶之后，慢慢的母亲也撅一些饭给他吃，母亲撅过的饭喂到小孩子的嘴巴里面去，让他吃下去，那个时候吃的很好吃，你不相信老一辈的我相信都吃过的，我也吃过，我老实说我吃过，我的母亲喂给我吃的，不晓得吃了多少，都是母亲的寸寸啊，老马该吞吞东西，哎。那么这个从头至足全身都是不干净的现象都是不干净，全身都是不干净啊。这个身体如果尤其像现在夏天啊， 汗水很多啊。那么如果一天不洗澡啊，全身臭汗啊，难闻之极，所以全身都是不干净，而且还有大小便啊，那更是脏的东西。所以第三，志向不净，自己的身相原来就是不清净的。第四啊，自体不净啊，这个身体啊，完全是靠不干净的来养不干净的身体。我们看我们吃的东西很好吃吗？好吃，不错，很好吃。那个好吃的东西都是脏脏的啊，哪里有一口铁干净的？我们从前都是用大小便去浇菜啊，那么菜还是自己吃下去啊，用自己排出来的东西去浇，浇了然后自己吃下去，都是不干净啊。这个自体保养的这个生活完全是个不干净啊。讲到第四第五休息一下再讲啊。